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人，他渐渐的就露出他自己的真面目。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在密莫打了胜仗回来之后，扫罗却要抢功劳。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就可以证实的，我在第九章曾经对扫罗王这个人提出我的看法，我想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扫罗王的外表看起来，从外面看起来好像像一个王，可是他的内心却不像一个王，他只是一个纸老虎而已。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一到四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两千跟随扫罗在密莫和伯特利山，一千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这是一到四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一到四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扫罗的真面目了，他的本性渐渐地显露出来。但我们仔细观察扫罗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看出他是一个骗子。在圣经里面也提到约拿丹，说他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的防营。那么在这场战争，谁打胜仗，是谁得到功劳的？居然是扫罗，他自己认为他有这样功劳。其实我们看到约拿丹才是一个常胜将军，稍后我们会看到他使用一种很特别的战术，又为以色列人打了一场胜仗。但在这一次是约拿丹打了胜仗，扫罗却吹着喇叭，他自己来抢功，抢这个功劳。扫罗认为如果自己不吹喇叭，喇叭是不会响的，所以扫罗就吹了他的喇叭，他没有给他儿子约拿丹打胜仗应有的功劳，他就召集了以色列人在一起，做了一个假的报告。军方和约拿丹的随从都知道扫罗所做的报告不是真实的，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怀疑扫罗的外表看到他的弱点，那么这个弱点将是他的致命伤。我们看到扫罗绝对不是一个很谦虚谦卑的人，所以在一开始我就提过扫罗是假谦卑他的谦卑是假的，装假的，不是真实的。现在果然他的真面目就显露出来，马脚露出来了。接着我们看第五第六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莫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很显然的，非利士人从他之前的打败仗当中，他们又重新恢复过来了，重新整军，于是他们用强大的武力和以色列人对抗。接着我们看第八第九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在这件事情上， 又显出扫罗他的为人，他的性情。他认为他自己既然是个君王，他当然可以来献燔祭。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啊，叫做乌西亚，哦，他是一个王，乌西亚王，他是一个王，他也想做祭司，哦，想担任祭司的职分，所以神就严厉的审判了乌西亚王，结果他就长了大麻风。这以后我们会谈到，这是在历代志下的26章。乌西亚王想做祭司，哦，所以就受了神的审判。那么我们看到扫罗很轻视神的律法，因为摩西律法规定只有利未支派的祭司利未人才可以来献燔祭。我们看到扫罗非常轻视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接着我们看第10节11节，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扫罗还不想等撒母耳说话，他既不耐烦，他也很放肆，他认为不必等撒母耳来到，他就献祭。有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百姓已经分散开了，第二非利士人要打过来了，第三撒母耳你自己迟到了。扫罗他自认为自己有理，所以他把责任就推给别人，都推给别人，他自己不负有责任。接着我们看12节，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在这里提到他说我就勉强献上燔祭，那么他自己勉强向神献祭，又勉强向神祷告，这是什么态度啊？所以我说扫罗是在撒谎，向撒母耳撒谎，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这个就是他自己原来的本性，他的真面目。接着我们看13、14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的，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在这里这两节经文很重要，13、14节是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原因是因为扫罗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那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开始对扫罗说了，如果他不顺服神，就必不会蒙到神的祝福，如果他不顺服神，他就要受到神的惩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领袖，做领袖的带头的必须要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愿意让神来掌管顺服神的一个领导。很可惜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这种的顺服神的领袖。听众朋友，你我也应该学习顺服神的功课。我们知道除非主耶稣从天上再来，也许在地上不会有这种顺服神的领袖出现。那么那是神在这个地上最后的最终的目的，神在地上掌权啊，神的国降临。我们看到扫罗王他不顺服神，因此神就要立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做王，不久以后神就会把这个人物带来，到时候我们再回来再做解释。连撒母耳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谁要接替扫罗来做王。撒母耳他是个先知啊，神现在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启示给他。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3章15到17节，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坝，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末，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3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苏雅地去。哦，这个打仗要开始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所以军队一定要有很多的军队，柴军是很危险的，要整军把军队集合起来。 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腓力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腓力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我们看到腓力士人很狡猾，他不让以色列人有武器，只准许以色列人拥有一些耕种用的这些农具而已。可是他们想要磨刀怎么办？他们就要到腓力士人那里去，这样敌人就可以晓得以色列人他目前在他们手上拥有什么样的武器。接着我们看二十二、二十三节，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腓力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莫的隘口，我们看到作战啊，没有武器，只有扫罗手上跟约拿单手上有剑。那么我想其他的人呢，他们都是手上带了一些很差的武器，像锄头啦、斧头啦、棍子之类的做武器。那么这个是扫罗军队他们作战的只有这种的装备而已了，实在太差了吧，怎能打仗呢？约拿单，可是约拿单又打了胜仗。那么我们看到扫罗他却是让扫罗得到功劳，那么在这里看见扫罗还显出他的很强烈的嫉妒心在他的心里面。那么扫罗他自己，这个扫罗王，他简直是在伤害他自己的儿子约拿单。第十四章啊，就在第十四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约拿单对付腓力士人的战略。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英国的基督徒将军啊，他跟土耳其人在作战，在作战前一晚上，他正好也读到这一段经文，那么他就祷告神，结果他打了一场胜仗。那么我自己不是军人，我也不懂得什么作战的战略，也不熟悉地理位置，但是我相信这位将军一定是读到这一章经文，他很兴奋地看到约拿单他怎么样运用他的战术。那么我想这个将军可能是一个读经的啊，读圣经的基督徒。那么显然约拿单他的战略是什么呢？他就带领他的军兵走小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武器，武器有限，所以因为这个地理形势的缘故，就让约拿单跟他的军队得到优势。我们也要略过打仗这个过程的细节，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其中这个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对我们听众朋友也是这样，我们要了解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这段经文它主要的属灵的教训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这是最重要的。接着我们看十四章的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其实他不应该带约柜去打仗，在撒母耳时代我们已经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用迷信的方式，他们很迷信，就利用约柜以为神的约柜可以帮助他们打胜仗，这简直是一种迷信。显然扫罗他还是这样来想。接着我们看二十三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站到伯雅文。尽管扫罗抬出了这个约柜抬出去作战，但是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打胜仗？约拿单他的战略是因为约拿单的战略打了胜仗，那么因为神与约拿单这个年轻人同在，很可惜约拿单他寿命不是很长。那么在那一天神就让以色列人打了一个胜仗，也拯救了以色列人。接着我们看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疲惫。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手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的。我们知道约拿丹他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不在，他不知道他父亲下了这个没有打赢仗之前不准吃东西的一个怪的很奇怪的命令。而约拿丹已经又打了自己又打了胜仗，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又看见扫罗这个人他的真面目。约拿丹既然已经打了胜仗，而且扫罗还是他想要抢这个功劳，认为这个功劳是他的，他不让他的儿子约拿丹来领功，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王他的谦卑不见了，只露出他内心的嫉妒啊，嫉妒他儿子的本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再一次显出扫罗那个人啊，这个是不适合啊，作为一个王啊，作为一个王露出他的嫉妒本性。接着我们看二十八到三十节，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地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这个约拿丹很单纯，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扫罗所下的命令实在是很愚蠢。这时候大家军兵都很疲累的，他们既然打了一场胜仗都需要吃一点东西，但是扫罗说不准吃东西，直到我报了敌人的仇。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王一点也不谦虚，也不会体会啊他部下的辛苦。接着我们看三十五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他为神造了一座坛啊，还献了祭啊，他自己献，可能是自己献祭。接着我们看三十六到三十七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他。那么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不再用扫罗这个人了。接着我们看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听众朋友，你看扫罗他自己从来不愿意认错，他说一定有人犯了罪，那么军队就默默地站在那里，他们都知道这个胜利，这次打胜仗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约拿丹的，是约拿丹打了胜仗。扫罗说，神没有回答我，是因为有人不服从我，违反了誓言。那么这些军队，以色列军队也知道是约拿丹他沾了蜂蜜，吃了蜂蜜，他们也知道扫罗王是在摆他的架子，摆架子表示他很了不起，他们都沉默地站在那里，因为扫罗他是王。接着我们看四十节，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 你们站在这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么样好就去行吧。这些以色列军兵都不想多说话的。接着我们看四十一节，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尽都无视，可能扫罗已经知道是约拿单触犯了他的誓言。接着我们看四十二、四十三节，扫罗说，你们再撤迁，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单，就撤出约拿单来。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是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是的，约拿单他提出好像抗议，约拿单好像是有罪，他做了扫罗不准许做的事情。扫罗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啊！这个扫罗很严厉，保罗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但是这就该把他处死吗？接下来我们看四十四到四十五节，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感谢神，这个扫罗他的真面目也很残忍啊！他说，约拿单啊，你必定要死，不然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他还用妄用神的名。可是我们看见百姓就回应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有这样大的拯救对我们，岂可让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这些百姓实在很勇敢啊！这些军人很勇敢，对扫罗王来说，只要他儿子妨碍他，扫罗就一定要杀死他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呢？其实扫罗是嫉妒，是内心的嫉妒约拿单，嫉妒他的儿子，他想要得的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给他自己。因为扫罗他已经夸下海口，夸下海口自夸的时候啊，军队这个时候以色列军队都保持沉默，当约拿单的性命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就挺身而出，他们就开始说话了。所以他们军队啊说断乎不可。他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行了大的拯救，岂可使他死的断乎不可。所以他们就说话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出约拿单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开始就保护他。现在我们也看到扫罗这个人他的真面目，以后我们会发现扫罗这个人是非常怎么样，他不顺服神啊，他的都显露出来，他这做出的事情都让以色列国带来了悲剧。若不是神来干预的话，以色列国几乎是要亡国了。所以这个扫罗实在是一个危险人物。扫罗显出他根本他不是一个属神的人，也可以说他是属撒旦的，属魔鬼的。在第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扫罗公然的不顺服神的旨意，他是一个为所欲为的人，于是神的灵就不再感动他，不再跟他说话，神也不再带领他，就让他走到邪灵那一边去。当扫罗去到隐多尔去找巫婆的时候，找到一个巫婆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学到一些重要的属灵功课。那么这段经文至少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教训。我们看到信魔鬼的啊，信那些什么神秘学的，拜撒旦的，占星术的啊，这些都是会使人远离神啊。求主帮助我们要脱离这些邪术，因为今天有很多人他的行为他的想法也像这个迷信的扫罗一样啊。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